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好，为什么是祷告会是六点或者七点呢？通常是七点，通常是七点，除非那周三有我的训练。有训练的话，我们训练是七点钟开始，所以呢，我们的祷告会就会稍微往前面移一个小时。那我们在上个周三晚上七点钟，我们已经正式开始了祷告会。那我很感谢上帝哦，我本来预计大概20位。最多大概不到30位，结果大概差不多40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那我们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信息的分享、教导弟兄姐妹如何祷告。我们也会有诗歌的敬拜，因为敬拜跟祷告是一体的，它是不可分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负担、你为某一个事工有负担，或者你为你自己或者你身边的人有负担，或者你为教会、有负担，那或者你为任何的事情，你都可以在每周三的晚上来到教会的祷告会。这个礼拜三祷告会也是七点钟开始，下个礼拜三就是不是 coming Wednesday， 是 after， 在这个就十天后那个礼拜三是六点钟开始。那我们除了祷告会之外，我们最近开始的另外一项事工，也是整个教会最重要的事工之一，就是我们在主日开设了上午的第二堂。那第二堂我们在上个礼拜天已经正式开始，感谢上帝，我们上帝所赐给我们是超过我们所思所想。我们第一次聚会就是200人有，那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增长，所以我们希望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的第二堂我们也可以到400人。那我们也请弟兄姐妹继续为我们的教会各样的服事祷告，因为当我们的事工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各样的需要，有各种的祷告的需要，有各样的服事的需要，而你会看到教会的事情、就像你家里的事情永远是什么？做不完的，也永远是祷告不完的。所以你们要勤勤的做主工，我们一同来做主的工。那有些弟兄姐妹很有负担，就问，哎，牧师，我们在教会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知道教会的困难，我们知道教会的光景，我们知道教会的现状，我们有很多的需要，那么我们能够做什么？我想第一，我们就可以成为教会的志愿者。你成为这个教会的志愿者，能够来服侍教会。那如何找到服侍的机会？你打开你的手机，你看到我们的 IMS 服务号，你在这个服务号当中，你就会找到、可以参加服侍的机会。如果你点开那个服侍的那个框，你会看到有几样不同的选择。你可以成为我们早堂午堂的usher team， 你也可以参与教会的欢迎中心啊，你可以参与阿尔法的服侍。你有很多很多的选项来帮助你。比如说，最近我们需要的是儿童主日学啊，我们因为儿童主日学是配合第二堂，所以我们在主日上午有2个时段的儿童主日学。第一个时段是9点钟的，有中英文的，有分不同的班级的年级的啊。然后我们3岁以下是有儿童的看顾。然后到11点钟，因为我们开设第二堂，我们本来只有英文的儿童主日学，现在我们也设立了中文的。那我们现在只有一位义工帮助第二堂11点钟的。所以如果你是父母啊，刚刚度完六一儿童节，大家玩得开心吗？我看很多父母都像孩子一样啊。然后我们等一会儿可以在大堂就有一位我们的儿童主日学的负责姊妹艾琳来负责啊，她有个桌子在那边。你也可以点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找到那个地方去报名啊。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机会可以参与教会的服事。除了之外，我们也可以奉献。我们教会的需要在增长，我们的各种的支出在增长，我们也可以有机会继续奉献。因为你趁着可以奉献的时候好好奉献，今后我不知道呀。第三啊，我们也碰到很多的困难啊，我们还碰到很多困难。上个周日你如果听到我分享，你也知道我们不知道明年如何，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年如何，我们这艘船往哪里开，我们只知道上帝会引导我们，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些就特别有资源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你在统战的部门，你在外交部门，你在大使馆，你在这些方面有特别的资源的啊，请你跟教会的长老联系，请你跟我跟教会的长老联系啊。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各种资源的运作，能够帮助我们继续往前面走。好，我们今天继续讲哥林多前书的第63集，也就是13章，进入到一个 水深之处了啊。今天我们讲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的第四节的上半部分啊，我们只够讲半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啊，这段圣经我们是非常非常熟，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能背出来。如果你把这段圣经，也就是保罗诠释爱的核心或者爱的本质内容的这段圣经进行稍微结构的整理的话，你会发现保罗的这一段是非常工整的一个结构。他最先用正面来提到爱的定义，他说爱是恒久忍耐，爱又有恩慈，这是从正面来讲。如果你看到最后第七节的部分，因为爱是永不死息，第八节是属于下一阶段的，在第七节他还是从正面在讲，他讲到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还是从正面来讲。如果你再把整个这一段拉开细分，你会发现啊，他中间提到负面爱的定义，爱是什么？不是嫉妒，爱不是自夸，爱不是张狂，爱不是做害羞的事。然后到下面还是说，爱不是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但是你知道它的最中心的地方，保罗的结构，保罗的写圣经的时候，他常常我们说是中心开花。就像我们写作文的时候，老师说最好不要中心开花，因为你中心开花，人家找你中心点很难找到，对不对？啊，最好一开始就打出来。但保罗的结构常常是在最中心的地方把最最重要的信息打出来。爱核心的定义是什么？不求自己的益处。好了，为什么我认为在这里是整个保罗的这个信息的核心中的核心？是因为他实在是点出了爱，上帝的爱跟人的爱的本质的不同。上帝爱的本质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整个的信息，整个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四到七节，我们用三次讲，我们就从这个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个核心点来出发的。实际上在这里面保罗他一开始提到了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常常喜欢把这些圣经看成是我们基督徒的座右铭，对不对？啊，冯迪在 thank you 点头，对，是的，他说牧师 thank you thank you， 请你们出示你们的外国证件啊 thank you。 爱是什么？但是呢，你知道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保罗的起点，他不是讲基督徒的。如果你把整个这一段把它解释成是对基督徒的要求，你 miss the point， OK？ 你如果把这段经文你把它看成是上帝对基督徒的要求，有 miss the point。 在这里的中心点是什么？保罗整个这一段它的核心是描写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品质。上帝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上帝的爱是什么？又有恩慈。上帝的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做害羞的事，巴拉巴拉，不求自己的益处，对不对？然后他同时也是描述什么？基督的品格啊。因为只有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他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你才真的看到基督是把上帝的这爱完全表达出来的。然后最后我们就讲到的时候 application 的时候，应用的时候，才是说 how to do how do， 对不对？我们怎么做？所以今天如果你看这段圣经，如果你起点是放在人的身上，你又 miss a point，你错过了最关键的信息。在这里面，那么我们来说保罗他到底讲的是什么。如果他在这里描写上帝的爱的本质的话，也就是今天我们信息的中心点的话，我们的中心信息是上帝爱的本质的话，那么什么是上帝爱的本质呢？第一个方面，爱是恒久忍耐。我在这里用了一个题目是爱是宽容忍耐。 为什么是宽容忍耐？因为这个忍耐跟宽容常常在圣经里面放在一起用的。保罗说很久忍耐，英文有些英文的圣经 King James 他就把它翻成是个 long suffering， 是一个很长的，他把这个忍耐宽容这个很久忍耐，把这个希腊文的词把它拆开解释的话，可以解释一个 long suffering， 是一个很长的痛苦，是不是啊？你们有没有恋爱过啊？恋爱有很 enjoy 对不对？但恋爱很痛苦啊，你爱一个人啊，很痛苦，很苦的，很长的，对不对？还拉在那里 ，Francis 对不对？还点头对不对？告诉我，你太太是你第几任 ？OK， 没有，我知道你是第一任，对不对？开玩笑。所以你看到是个很长的一个 suffering。有些人认为这样翻译不对，但是我觉得他这样的翻译实际上是反映出保罗要讲到这个爱的本质里面的一部分。爱是很漫长的，爱是等候的，爱是宽容的，爱是忍耐的。所以在这里面，宽容这个词它常常在圣经里面描写神或者人的一种宽容的行动，它作为一种动词。你知道在这里面常常我们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把它看成是形容词，爱是宽容，爱是忍耐，这不在圣经原来的文字当中，它是个动词，它是个行动的。在这里面你就看到马太福音就说过，宽主啊，宽容我，将来我将要还清，宽容我，宽容我，动词。然后呢，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圣经也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搁了，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然后呢，在这里面你会看到在圣经里面这个词常常跟什么不轻易发怒连在一起，宽容的忍耐的是不轻易发怒的，对不对？但人不是，人是不忍耐的。你看到那桌有没有开车开，后面人嘟你，哎，为什么不走啊？对不对？人是不忍耐的，但是上帝是什么？忍耐的。上帝是什么？等候的。上帝是什么？宽容的。上帝是 long suffering， 他在看到你做错事情是很痛苦，就像你们看到你们的儿子不走正路。啊，我小时候不太走正路，我妈妈就难过啊，啊，她就 long suffering 很长的痛苦啊，我妈妈每天要哭啊，我这个儿子不太生气啊，怎么不像你表弟那样，那去得诺贝尔奖啊，等等等等啊，所以当然我的表弟还没得到诺贝尔奖了，不过他昨天带了两个人信耶稣，他啊感谢上帝啊，那个然后呢这个词他还是什么，就圣经就说，因为什么，为什么说他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因为这个词在Septuagint， 我的同工就问我 LXX 什么意思，我说这个 LXX 就是希腊文，就拉丁文的七十的意思，就是古代旧约圣经的希腊文的译本，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它的希腊文的译本叫 LXX， 叫 Septuagint 就七十是译本，就把旧约圣经翻成希腊文，用的是这个很久忍耐，就用的是什么，不轻易发怒的意思。所以这个上帝是什么，不轻易发怒的，而且呢，这个上帝的不轻易发怒，他的忍耐，他还用到了人，说到人的忍耐，人的等候。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所以你知道，很多恋爱的人，他能够守住，他能够很久忍耐，就能够得到什么？就抱得美人归，对不对 ？Francis 是不是要很久忍耐才可以？你忍不了，你跑不了，你不行的，你不行的。哎，所以这要很久忍耐。然后它还是个名词，这个很久忍耐，它就是翻成忍耐或者耐心。它所表达的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在圣经里面，你会看到哥罗西西书一章十一节，保罗说：“照着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被上帝的生命所影响的人，他是可以忍耐的，他是可以宽容的。而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在这里面保罗说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百般的忍耐啊！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百般的忍耐，越是能够忍耐，越能显示出什么，你有爱。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性格急的人，我们就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忍耐，而不能忍耐很多时候是表现了我们人的问题啊。宽容也是上帝的本性，在罗马书第二章四节，还是你藐视他丰盛的慈爱宽容难，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吗？上帝的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以弗所书四章二节又说到我们了，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互相宽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互相宽容吗？有没有啊？没有吧？你说你有，我都不能啊。我有的时候我你知道我最不能容忍的那种人是哪种人呢？小人，小人，我最不能容忍哈。然后还有一种是，这不可以讲，这个有政治错误的倾向。有一种是啊，就男人的另外一半哈，有一些特别特别没有见识的，而且还要什么，还要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哎呀，我真是气呀，被他们。然后教会很多事情就坏掉，你懂我意思吗？但是上帝就指责你，上帝就让你看到你的本相，因为上帝他说凡事你们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啊，互相宽容啊。所以很多时候我要向我们的长老们学习，我看他们对他们太太都很忍耐，对不对？我们何长老。然后呢，上帝是不轻易发怒了。你看在旧约圣经啊，有一句话常常出现的，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惠，是不轻易发怒的，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的，对不对？所以每一次圣经像诗篇第86篇85篇，像那个诗篇的103篇，他每一次描写耶和华的上帝的本性的时候，是耶和华有宽容有怜悯有恩典，是不轻易发怒的，是什么？是有诚实的，是有慈爱的，是有丰盛的恩典的。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恒久忍耐实际上就是不轻易发怒，而这个不轻易发怒就是上帝的品格的表现。所以宽容，宽容是上帝的品格，不是人的品格。人的品格是什么？人的品格是计较。我从小就看到我外婆家住在一个菜场的楼上，我下面看着人家去，我最喜欢研究，我叫我做功课，我不做啊，我妈妈叫我舅舅来督促我写功课，我不做，我就趁我舅舅到后面去那个做他事情，我就外面看看人家怎么样讨价还价啊，看到很多人性，一分钱掰开用药，这就是人性。但上帝是什么？上帝是宽容的。人是什么？人是急躁的，但上帝是什么？是忍耐的。人是什么？人是轻易发怒的，但上帝是不轻易发怒的。在旧约圣经有一个人最能体现上帝的本性的，有一个先知叫何西阿，大家有没有记得小先知12本小先知书第一卷何西阿书，对不对？何西阿就是在跟以赛亚同一个时代做先知的。何西阿在北国以色列，以赛亚在南国犹大。然后呢，在那个时候上帝呼召出来叫他做先知的时候，叫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娶一个淫妇为妻，娶。然后那个在解经上，因为何西阿书大概是旧约跟约伯记一样是最难解的一卷，因为几乎每一段都有解经的很大的难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吃不准他到底是指是娶一个，有人说他是娶一个妙计回家。那有的时候现在的学者可能认为不应该，不像，可能是指一个，他用的是那个淫荡的妇人的这个词，好像指的是有犯淫荡倾向性的人。你有没有看过，你们身边，我举个例子，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他永远希望自己在恋爱，你最好不要娶这种人回家，你最好也不要嫁给这种人的。因为这种人是他是有天生的什么，他永远 enjoy 在恋爱的感觉当中。我们结过婚的人我们知道哪有那么多，对不对啊？叶果，你小心，你惨了，你今天晚上回去惨了。你居然笑出声，还这么大声，还坐在你太太旁边笑。不过他说他笑的是真实的，对不对？这个老爷爷老奶奶可以同意我啊。 所以你不可能每天 enjoy 在你那种所谓的 romantic 的那种。但是有一些人，但是这是一种病啊。你可以去问问心理学家、精神病专家，这是一种病症，就是老是在憧憬自己的生活是个恋爱生活，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样的人，他一旦对于他自己的婚姻不满意的时候，他所期待的就是什么？就是另外一段谈恋爱的感觉，他永远在找寻找谈恋爱的感觉，所以这就是麻烦。所以当时这个Gomez非常有可能就是这一类的人。所以我在圣经这个有的时候保持很多的沉默，我们并不知道这个Gomez跟何西阿先知的这个婚姻生活。我相信他们也可能有过甜蜜，可能也过有过短暂的那个安居乐业的生活，也产生了儿女。但是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三个儿女都是不被祝福的，这个耶斯列啊等等，每一个的名字都是不被祝福的意思。有人说这三个孩子没有一个是何西阿生的，有的人说，哎，这只有老大是何西阿的儿子，另外两个孩子不是，等等。但是先知何西阿，他一直到第二章，你知道，第一章他把他娶回家生了孩子，第二章他已经出轨了，到第三章上帝还是命令何西阿说，你把他再次娶回来。但是我发现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这个圣经里面所描写的先知跟他的太太之间的关系，是预表了以色列跟上帝的关系，就是上帝就像以色列的丈夫，这个女人她一直在拜巴列，就是在灵性上犯了淫乱，而且不断的在淫乱，不断的，就不断的在出轨，不断的，而且还就是有些人不断的要在恋爱，不断的在恋爱。然后呢，上帝就一次一次的等候，一次一次忍耐，一次一次的把他什么，把他挽回过来。所以这本书的关于这个何西阿的婚姻啊，有五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何西阿先知被上帝命令去爱上了Gomez，也就是表明了上帝跟以色列人之间的这种立约的关系，这个婚姻是个立约的关系。然后呢，Gomez陷入了淫乱，表示了以色列人破坏了上帝与他们立的约，去拜巴利，去拜邪神。然后先知始终爱着他的妻子，表明上帝对以色列的爱是什么？很久忍耐，是不惜代价，是一直持续，而且是始终给他机会，希望他可以悔改回来。然后第四个就是他Gomez必定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就像以色列，他必定会被流放，必定被扔到万国之中。最后留一个悬念，就是这个婚姻到底有没有复合？因为他整个的这个书卷好像十二章，他只有四章提到一点他的婚姻，之后都没有提到。但是我们相信，在这里面所表达的是上帝对人的忍耐，上帝对人的一种期待，上帝的爱是多么的恒久忍耐，是那么的不计算人的恶，是那么的等候宽容，并且是希望他们可以回转。我想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我们今天的夫妻生活当中，必定会碰到很多这样的困难，就是由于时间相处的很久，很多时候忍耐对方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成为很多时候我们婚姻引爆点的一个关键。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的夫妻生活当中是没有宽容的，我们在我们对我们的亲人，我们对我们的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还可以有点宽容，因为我们是有距离的相处。但是当我们结婚的时候，当我们生活在一起长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长期在一起相处是什么？是很难宽容的。所以你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为了很多很小的事情，你跟你的配偶是很争执的，跟你的亲人是很计较的。而这种实际上就显示了这人的本性，是人生命中的本性。而上帝他所期待的是一种恒久忍耐的关系，恒久忍耐的关系。所以我就说，这段经文 它的核心，它的本质不是讲人啊，因为人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它讲的是上帝，是上帝的本性，是基督的品格。然后到第四节的下半部分，爱是恒久忍耐，又说爱是又有恩慈。恩慈这个词，它又是常常跟怜悯在一起，常常在用的。所以我在这里说爱是什么，爱是恩慈怜悯啊。英文把它翻成 love is kind 或者 kind is love， 而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它所表达出来的是 gracious， 是一种好的，是一种善的，是一种恩待。所以你在新约圣经当中，你会看到它既可以翻成恩慈，也可以翻成好。有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总说呢陈的好，这个好就是这个恩慈。然后他翻成恩待，因为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就说，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人，谁能够恩待那些作恶的人，谁能够恩待那些忘恩负义的人，谁能够恩待，你就会看到这是上帝的品格，这是上帝的生命，只有上帝他自己才能够。而当我们被他的影响，我们可能多少也能学习，但是人的本性不是，人的本性不是。这个词也把它翻成，可以翻成容易，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说。他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善行，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滥交就败坏了什么？败坏了恩慈，你滥交你就败坏了怜悯，你滥交你就败坏了上帝的本性。然后在这里面，这个词也被翻成恩待，并且要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很难啊，彼此饶恕。我很多时候我就是在想，我有的时候我也知道我们教会很多的事情，有很多弟兄姐妹碰到一些事情，哎呀，租房子发生争执了，有的有一个就被赶出来了。我有的时候觉得很难呢。你说他们都是我们的姊妹，都是我们的弟兄，都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发生争执的时候，我有时候觉得真的很难。但是有一点，有的时候在想，就是说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如果发生的话，我们是否也可以有些反省，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也有些反省。就是如果你看他真是你的亲人，不，中国很麻烦的，中国越是亲人越麻烦，最好还不要做弟兄姐妹，做弟兄姐妹又更麻烦，同意吗？你看抢财产的都是什么？弟兄姐妹嘛，我又不会跟你抢财产，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在这里面你会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对我们的身边的人是没有恩慈的。你知道有距离的时候啊，人跟人有距离的时候啊，有恩慈是很容易的，同意吗？有距离的时候你要爱人是很容易的，你甚至觉得你可以爱人如己。我举个例子啊，那前段时间在香港，我去一个茶餐厅吃饭啊，我看见一帮菲佣进来啊，他们很开心，可能那天他们吃饭到了一个茶餐厅，哇，他们准备在那里点东西吃啊，很开心。结果在那里坐了15分钟，那个招待就不去招待他，那个招待就不理他啊，我就心里面很气愤，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我为那些费用不平啊。因为什么？你为什么只招待我们这些华人、香港人？当然，我也跟他说两句广东话啊，骗骗他啊，给好啊，但骗他还是可以的啊。他以为我香港人嘛，他就招待我，但是那个菲佣扔在那边15分钟，他不理他，我心里真是很气愤。为什么很气愤呢？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权益，他们没有得到最基本的尊重，人家也是人呐。哎呀，我就觉得我应该像耶稣一样站出来去维护这些菲佣的这个利益。后来我就在思考，维尼就跟我说：“哎，是啊，但是你如果这个菲佣在你家里，你可能就没有这个爱心了。你听懂了吗？听懂了吗？因为有距离的时候啊，我们是很容易有爱心的，你懂我意思吗？但是这个菲佣每天在你家里做事情做得不好，擦地不擦认真，还偷懒出去跟他的姐妹们去教会， 他们都是天主教徒啊，还一天到晚哈利路亚赞美上帝，家里的工作不好好认真干的时候，你请问你有什么感想？所以人跟人呢，求上帝赦免我们呢。我告诉你，人跟人一旦有距离就不美了。有距离的时候多好多好办，一旦弟兄对不对，我们这位伟大的医生坐在我面前，我跟你都很好朋友对不对，我哪天问你借钱的时候就不是好朋友了，我告诉你要跟你要跟你进关系近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知道恩待恩慈不是人的本性啊，它不是人应有的本性啊，它是上帝的品格，只有上帝有的品格啊。所以在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这是基督的品格，因为基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还说，父啊赦免他们。哎呦，我觉得真的，所以有些人不信耶稣啊，但是他们尊敬尊重伟大的基督，因为基督的人格的这种伟大绝对是超越一切的，比历史一代的伟人都要超越啊。所以当基督在十字架的时候还说，父啊赦免他们吧，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对不对？哎，你要把我钉死啊，我还在求上帝饶恕你啊。然后呢，当耶稣要知道自己要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他说，耶路撒冷，不要为我哭泣，为要为什么？你们的儿女哭泣啊。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你们不要为我哭泣，你反倒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泣啊。你因为你这个圣城你要毁掉了，你这个圣殿要被毁掉了，你们要遭殃了。 Titus 这个罗马军队要打进来了，要学习你这个耶路撒冷呐、啊，你们怎么办呢？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基督的品格。然后慈爱也是真爱的行动，因为这个词常常是以动词形式，慈恩慈不是形容词，很多时候它很多时候是以动词的形式出现的，它是上帝的属性啊。所以恩慈是上帝的属性，那人的属性是什么？人的本性是什么？苛刻。所以我们做老板的最好少给我们的员工一点，我们做员工的最好从我老板那里多卡点油。这就是为什么当你们是基督徒的员工跟老板常常会出矛盾，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人的本性使我们违背了主在我们身上的期待，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中缺少的就是这个。所以这是什么？恩慈是圣灵的果子啊！圣灵在加拉太书5:22提到了有九种表现，圣灵的果子有九种的表现，对不对？有仁爱、喜乐、和平，有和忍耐、恩慈、良善。恩慈是我们生命中没有的，是上帝透过圣灵才会在我们生命中产生的这个果子。这个现在因为我澡堂他们只给我45分钟，所以我有很多东西没办法讲。我讲到圣经当中有一个你们都知道的一个例证，路加福音10章，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听过没有啊？当一个人经过，从耶路撒冷去到耶利哥，在路上什么被强盗抢了，打了半死，放在边上。然后一个祭司经过，不理他；一个利未人经过，不理他；然后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然后给他浇油、浇酒，包裹了，送到旅店里，对不对？然后还跟那个旅店的那个老板说：“你要好好照顾他，照顾完了之后，我再给你钱，我再回来看他，对不对？”然后这个比喻，你知道我们读到这个比喻的时候，通常99.99%的解释，今天如果不管是中国教会西方教会，很多时候99.9%的解释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做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对不对？做盐做光，然后我告诉你啊，你做不来的。今天你在路上人家打车叫你停，你肯吗？哎，你小心被他谋杀哦，美国人都有枪的，刚刚发生在哪里发生了枪击案，死了13个，对不对？棒棒棒啊，对不对啊？不会的，不会的。你知道这个比喻为什么？我认为我不要说他们解错，我有时候不说人家解错，我把自己好像只是弄得我唯一正确也不好嘛，对不对？我觉得这种传统99.99%的是传统的解释的话，这一类的解释失去一个 miss one point， 就是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是好撒玛利亚人吗？有一个小孩子跟我说，牧师，我们是那个强盗。那也不是了，我们也没那么坏，我们也不是强盗啊。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就是那个被打得半死的那个路人啊。我们在没有碰到耶稣之前，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比喻的重点呢？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我们就是因着亚当夏娃的原罪，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备受凌辱，身心破碎，满身是伤，并且不断的遭受，还继续不断的在这个世界上受各种各样的伤害的这个路人呢、啊。所以当我们遇到耶稣的时候，我们是遍体鳞伤的，我们有什么资格先去做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呢、啊？好撒玛利亚人是耶稣他自己啊。所以耶稣要来拯救我们，是就是碰到我们，看到我们的伤，他要医治我们。这个故事，这个比喻是最能反映什么是恩慈的。所以当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困难，今天我们的困难，为什么我跟我的邻居会出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的邻居跟我们是最大敌人。为什么我跟我的同事是最大的困难？为什么我是跟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最大的困难？为什么你跟你的牧师是最大的困难，对不对？因为你的牧师常常是没有恩慈对你啊，因为那个刚刚冷笑的人有福了。Anyway， 这个比喻最忽略的，就忽略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就是那个被打得半死的那个路人。在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没有被医好之前，你是不可能成为那个好撒玛利亚的人的，你明白吗？在我们没有得到耶稣的恩慈、恩典、怜悯之前，被圣灵完完全全的医治，你是不可能成为好撒玛利亚的人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出来，我们要去做盐、做光，你做不来的。这些圣经本身就没有出现过。耶稣说你们是盐是光，为什么是是盐是光啊？是你的生命，你到了这个程度，圣经说你生命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当按什么样去行啊。所以你爱不来的，你再背，我们很多人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背得倒滚入流又怎么样？你生命中你连1%也行不出啊，你连1%都行不出啊。但是你很清楚的知道，这是上帝所期待看到的生命。为什么？因为我的生命没有到。当我的生命没有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不没有可能充满恩慈怜悯，也不可能有很久忍耐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恩典、恩慈跟恩慈都是不一样的。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上帝给我们不应该得到的，我们不配得到的，比如说我们的救恩，基督的生命。而且恩典是不需要付代价的，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恩赐是上帝给予我们的礼物，让我们有一种特别的能力去服侍教会、建造教会，是有这种特殊的才干，甚至是超自然的能力。而这个东西也不是训练得来的，也不是操练得来的。恩慈是什么？恩慈是上帝的品质，是上帝的属性，是基督的品格，他原来给我们。但是当人失去了上帝的形象的时候，在亚当夏娃犯罪，人失去了上帝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堕落之后，人就再也没有恩慈了。但是今天怎么呢？今天是当我们被救赎、被恩典、被上帝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之后，我们开始慢慢恢复在基督里的那种能力，在基督里慢慢恢复上帝本来所赐给我们的这种恩典品格的时候，我们开始慢慢学习彼此相互忍耐，彼此相互恩慈相待， 彼此宽容，彼此爱，彼此的相爱。这个我实在是想到刚刚他们诗班唱了一首诗歌，是我最喜欢的古典的圣诗，那个我灵震惊，对不对啊？它原来是芬兰歌曲，知道吗？ Sibelius 的 Finlandia。 不，芬兰人很有意思，这首诗歌本来应该是成为芬兰国歌的，结果芬兰人选了一首德国诗歌做他们国歌，这 蛮搞笑的。他们唱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三十多年前，没有三十多年，我 anyway 没有 不可以告诉你们多年多少年前，我在芬兰的时候，他们十二月六号所有的芬兰的学生，赫尔辛基大学的学生，我也其中之一，我们在这个大教堂前一起唱 Finlandia。 那是在1993年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天韵诗班去芬兰布道，当时我的好朋友 Jorma Lahikainen 他开着车就带他们到处走去分享办音乐会。最后他们走的时候，他们为了谢谢这个 Jorma 这个台湾的天韵诗班，学习了这首 Finlandia 全部用芬兰文唱。他在那个机场的时候，哇，他们天韵诗班用芬兰文唱 Finlandia， 哇，唱的我看到我是热泪盈眶。我就想起在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爱主的宣教士、传教士。我记得2002年的时候，在赫尔辛基大学开一个中西基督教的对话，中国大陆的最顶级的这些基督教研究学者就都去了，三自也派了一些人去，三自有两个副主席去。当时赫尔辛基大学就有几个专门做基督教、中国基督教研究的学者就出来就讲，他说为什么中国老师喜欢把传教士跟帝国主义连在一起。他说我不明白，他说我们芬兰历史上从来没有做过帝国主义，我说瑞典好像也没有做过帝国主义分子。所以但是他们派了很多宣教士到中国，到最最穷的地方，你知道芬兰宣教士那个时候到最远都到云南这种地方，你不要忘记是100年前啊，100年前到云南，今天你从北京到那种地方要2天的路程的地方，100年前芬兰宣教士已经去了。1928年芬兰最大的五旬节教会成立 Salem， Helsinki Salem， 我原来就在那个教会。1929年芬兰宣教士预料了，带领8个宣教士就一起 到中国去宣教，还没有到东北已经死掉4个，那个时候因为没有飞机，1929年的时候芬兰没有飞机，很穷，那个时候刚刚跟苏联人打仗，打得穷得不得了，死了很多人，他们 到芬兰，从芬兰到北京 到中国去传道，路上还没到已经死掉4个。曾经带给我的一个老爸妈 Miriam Bunnan 1940年代到中国，就是看这些小孩子，看这些芬兰宣教士的小孩子，然后就到云南最最苦最最穷的地方做宣教士。因为潮湿，所以他后来50年代被迫离开中国去到台湾的时候，他的脚就断了，他必须一生坐在轮椅，撑着拐杖坐在轮椅。所以直到一改革开放以后，他90年代碰到我，他还找出40年代在云南的这些寄的东西，有那教会在哪里在哪里，还要千方百计要去找到这些教会，还要看这些教会的需要是什么。请问他们哪里是帝国主义分子了？他们国家在历史上就曾经被欺负被屈辱的，他们在20年代30年代芬兰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但是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上帝爱的缘故，这就是恩慈了，这就是恒久忍耐，不断的不断的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上帝让我们在这里，让我们一起去经历这个基督所讲的爱的时候，你就看到了为什么约翰，老约翰在最快要死的时候，他写下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就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这个爱，我觉得很多人我们都很期待我讲这个，但是你的期待可能错了，因为我在这里根本不是讲人的爱，因为人的本性当中是没有这样东西的。但是这是上帝的爱，但是因为上帝透过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结出这个果子，这个圣灵的果子使我们有可能有这个爱的。而今天如果你还不能够好好的爱你，不要说爱你的敌人的，你只要爱，能够爱你的同工，爱你的同事，爱那个很对你不友善的那个领导，为他的救恩祷告，我告诉你这就是基督的爱了。爱是什么？爱是宽容的，爱是怜悯的，爱是宽容忍耐，爱是怜悯恩慈。它不仅仅是爱的行动，也是爱的特性啊，它更是上帝的属灵的品格品质跟基督的品格。愿上帝把这个爱也赐给你我。
下面是我们收奉献的时间，请收奉献的同工到台前来准备一下。今天呢，我们的二维码可能效果不是非常好，所以我们提醒一下，我们可以在一会儿崇拜结束后到前台去做奉献，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机我们的公众号来做这个奉献。我来分享一个见证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其实每次在讲奉献的时候，我们都提1/10、1/10、1/10，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纠结过，到底是什么的十分之一？那么或者从实际上来讲，到底上是说，是我税后实际我拿到手那个钱的十分之一，还是我名义上扣税和扣五险一金之前的那个工资拿来算十分之一？我在2015年6月回读完商学院回国的时候，拿到第一笔薪水，我开始纠结这个问题。因为出国之前薪水不多，所以其实看税前税后其实没差别。但是到后面真的拿到第一笔薪水，我算了一下，如果我按照税前和税后去做一个差异分析的话，我会看到我一年的话要多奉献2万块人民币。这个对于当时花光了所有积蓄的我，而且在追我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太太的时候的我来说，财务的压力非常大。而那会儿我还欠了一屁股债，有房贷也有这个上学的贷款。但是其实我没有太正视这个问题，我选择了逃避。而且我很多时候我自圆其说，我说哎呀，我拿到手的收入也是收入嘛，我拿那个算十分之一，其实我也没错，我也奉献了很多啊。但是我每次奉献的时候我会有不安，因为我觉得好像是我把税务局跟社保局放在了前面，我去算这个数。但是反正钱也省下了，所以每次可能这种不安和挣扎只会在奉献之前那一刻出现，然后到后面其实慢慢也就没有了。但是其实心里是非常不平安的。那直到我2017年那个元旦，我突然有个感动，说我要正视一下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开始上网去查。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你上网查的话呢，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那么很多，其实很多人也引经据典，用圣经的很经文说，其实你税后也可以啊，或者甚至说你就是凭感动嘛。所以反而我更混乱了。但真的，我们的神不是叫人混乱的神，而且他做事有方法。就在我当时已经感觉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就让我在屏幕上看到一句非常简单、非常质朴的话，叫做"为什么要跟神计较"。我当时就感觉这句话一拳打在我心上，我就傻在那里。我当时就认罪，我说是啊，主耶稣，你为了我的罪去钉十字架，你都没有跟我计较，那我为着这区区2万块钱，我为什么要跟你计较？所以此后我就开始用税前和五险金钱的工资去做这个基数，去做奉献，反而活得比以前开心了。因为我觉得是这样，他即便是奉献这一件小事，他让我学着从钱这方面上不去和神计较，在以后很多事上也不去和他计较。弟兄姊妹们，所以在今天，如果你在扫码去奉献或者奉献在传道你面前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想一想，神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没有和我们计较，我们也不要和他计较。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唉，亲爱的天父，真的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能去做这样的奉献。主啊，我们知道你是万能的主，所以你设立奉献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向我们索要什么。 我们知道你绝对是想借着奉献这件事做一个操练，让我们明白你的爱，让我们学会在各样的事情上不去和你计较。主啊，求你就赐给我们这样一颗不去计较的心，让我们把这样的奉献作为回应你爱的这样的一个管道。求主把时常感动我的灵也同样感动弟兄姊妹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Amen。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